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谈到的是正文12章的第四节，寻求与寻获。这节呢跟前面的第三节一样，里面都有很重要的讯息。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文字。从第一段开始，他说，小我一口咬定爱是危险的，这是他一直想要教给你的核心观念。那这边讲的是真正的爱和无条件的爱。那我们知道无条件的爱其实跟特殊性是对立的。好，就是在有真爱的里面呢就没有特殊性。有特殊性呢就没有真正的爱。好，这是小我为什么认为爱是危险的那个原因。好，因为唯一可以维系小我生存的就是这个自我的特殊性。好，就是这个个体的特殊性。但是很奇妙的是，很有趣的是呢，小我从不会直截了当的来讲，就说这件事情啊，他会把它隐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不太让你去意识到它。好，那反而呢，把小我当作是救命恩人的人，就是说我们处处跟小我请教，跟他学习，然后处处问他这件事怎么办，那件事怎么办的时候呢，看起来都像是饥渴的在寻求爱。就是我们在灵性圈里面常常在讲这个讨爱，像有的人他可能生病了，他就会发现说他是透过这个生病的在讨爱。但是所有在讲讨爱的人里面呢，只有一小小部分有意识到说到底我们在讨的是什么爱。事实上后面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会决定你能不能真的讨到那个爱。那为什么很多人会饥渴的讨爱却讨不到？因为讨的是特殊之爱嘛，不是真正的爱。你想想看，如果你跟圣灵跟上主讨的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怎么会得不到它呢？因为那就是你的本质，是吗？所以下面讲的更清楚，他说小我也积极鼓励你，努力的去追求爱。看好这个，小我并没有去逃避爱，他是鼓励你去追求爱，但附带条件是不要找到。这形成小我的一贯指令，就是这句话， Seek but do not find， 就是去找但是不要找到。这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一直在寻找一样东西，虽然你不见得能够很明确的讲出那东西是什么，但是就一直在寻找，而且这个寻找是永无终止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真的找到，所以就一直在找。那这个其实也给我们形成一个很大的困惑，因为看起来至少表面上我们应该都是在寻求爱，寻求健康，寻求生命，寻求成功。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努力，有时候努力了一辈子，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或要不然就是常常踢到铁板，常常受到挫折。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小我它表里不一的这个缘故。在表的层次就是表意识，头脑的层次呢，我们是往正面的方向，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不管是要找爱啦，找健康啦，但是在理呢，就是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层次，小我又不能真正让你得到这些，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它很危险。所以小我其实表面上让你去寻找爱，实际上它一直去找到的，它一直给你的其实是恐惧跟罪疚。那这个也只有你对潜意识有觉察，对你内在深处的信念动机，这些有觉察，你才会发现到原来我们人啊真的是表里不一的。那这边我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部电影，就是如果在整个人类电影史上到目前要留下一部片的话，那一定是这一部1941年拍的大国民 Citizen Kane， 我们中文翻成叫大国民。那这部片其实是在讲到一个大企业家，然后他如何由盛转衰，然后从他原本的理想，包括道德，然后逐渐堕落的一个过程。那你可以看到小我在其中不管是玩的很多把戏，或者说他怎么样可以把一个可以这么成功的人然后玩的这么悲催。那其中他就有一个朋友，然后跟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我觉得也真的是经典。那原文我目前 没有仔细的回去查，但是他意思大概是说，就是这个人他一生都在寻求爱，但是他要别人给他爱，而且要别人给他想要的那种爱，好，就是说别人必须要用你想要的那种方式来给你爱，好。但事实上，我们在想要爱，在讨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从我们的自我出发的，好，这个就是你在这部电影所看到的，而且你找的并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啊，不是去宽恕对方、宽恕自己哦，而是要的是特殊之爱啊。那在特殊之爱去寻找爱，就一定没有办法找到。好，那所以其一个人才告诉你说，在这个世界啊，也就是说，在小我的思维里面是没有爱的。他渴望爱，但是却没有爱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哈？他在下面第二段写得很清楚，第四句他说："小我不能不去追寻爱哈，因为它是你心灵的一部分。"他无法完全的与心灵脱节，否则你绝不会相信他。也就是说，你的里面是有灵性的，所以你一定还是会想要去寻求爱，好，去寻求我们说的那些所有正面的东西，不管是爱、是健康、是完整、好、圆满、是生命，什么都好，它你一定会有一个驱力、驱动力去寻求这些正面的东西，好，那这个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哈，不管你看他是好像社会上的一些坏人啊、黑道分子，其实这些人所有的人都在寻求这些东西，可是呢，小我又不能让你真正找到这些东西，好，否则它就岌岌可危。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小我不能不让你去找这些东西，因为如果他是这么的，就是坦白在你眼前的、啊、哈，就是说他要带你去寻求的就是恐惧啊、罪疚啊、死亡。如果小我这么白的跟你讲的话，那你早就不要跟小我在一起。所以他一定要玩这种两面手法，好，然后遮遮掩掩的呢，表面上跟里面呢是走相反的路，所以最后留下来的，因为大部分人对自己的里面是没有觉察的，所以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困惑。好，就明明是去寻求正面的东西，为什么却老吸引来负面的东西？好，常常就是想不明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第三段，好。第三段的第四句呢，他说，小我不能不扭曲爱的真相。他这样告诉你，他所传授你的回应方式正是爱所要求的答复。好，也就是说，小我会试着去说服你说，他要带你去找的是爱。好，那所以一般我们所讲的爱，不管你是看一些这个文艺啦、电影啦、这些大家所在讨论的爱，都是围绕在要么是爱情啦，或者是亲情啦，或者是友情啦。好，那在诗里面的这个翻译，我就特别注意到哈，就主要是 love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翻成爱情。其实 love 应该是翻成爱，好，爱跟爱情也不见得是画上等号的，对吧？那我们人间在讨论的，我们所认可的爱，都是这些，好，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啊，好，这些东西。对，但是对我们来说，真正的爱却是很陌生的，因为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爱，这些都不是无条件的爱，而都是带有条件的。那真正无条件的爱是怎么样呢？是说，不管今天这个人他对你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你对他的爱并不会因此减少一分毫。好，当然这个定义是严格的，因为它是无条件的爱嘛。好，所以我们并不能去放宽这个定义。好，那唯有如此，好，你确信100%确信你给出的爱是这样子，好，就不管这个人攻击你或者巴结你，好，他给你东西或者他抢你的东西，你都是完全一样的爱出去的时候，这个才能叫做无条件的爱。那当然无条件的爱，爱路人跟爱家人是一样的多，好，所以并不会有所谓亲情这种东西，好，在无条件的爱里面也不会有友情这种东西，因为就没有陌生人，哪来的朋友，对吧？好，所以那这些我们人间觉得好像很有价值的是爱的，其实在奇迹课程看来都不是真正的爱。好，所以呢，就为什么我们常常苦苦的在寻求这些东西，可是却觉得常常踢到铁板，因为他们就是有条件的爱嘛。所以你一直要求外面的人要用你的标准、你的期待来爱你，那这个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达成的事情。好，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好， 第四段，他说：“你可明白，小我所为你安排的人生道路，必然会陷你于绝望。”啊，他的用的字很重啊，这也是奇异课程一贯的哈。那讲绝望，那简单讲为什么呢？你可以连接到为什么下面他在开始在讲死亡啊，就是第六段啊，在讲死亡，因为小我为你安排的人生之路呢，一定都带你通往死亡。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所能够拥有掌控的一切，最后一定都是通向失落的，好，都是不长久。所以呢，这个绝望呢，里面就有很深的恐惧。也就是说，我们会一直活在恐惧里面。即使我们今天成功了，好，你成功的赚了很多钱，成家立业，好，甚至创造了企业，但是这个恐惧是挥之不去的。甚至这种恐惧更强，因为当你越成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越难保持在那个成功的巅峰，甚至成功了还要更成功，否则还是不满足。那这个时候恐惧就大了。那这个时候虽然你很有钱，表面上你不必为金钱，没有金钱恐惧，但事实上你对金钱的恐惧可能是会更强的。好，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讲说小我给你安排的人生路，不管你去到的是所谓失败或者所谓成功，都是陷你于绝望。这个就是这一节很重要那个小我的信条，去找但不要找到。好，那但是在圣灵里面呢，去找你必会找到，这个在第四段的中间，或甚至是说找跟找到对圣灵来说是同一回事。好，这个写在正文的其他地方，就这个 seek and find， 就是去找就一定会找到，因为圣灵要你去找的是你的本质，无条件的爱才是你的本质。虽然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在学习这个部分，也就是其实在奇异课程我们学的最主要直接的东西并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无条件的宽恕。那这个才是我们的天性，但是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比较困难，但是慢慢的学习之后会越来越能够领受到它带来的那个好处。接着我们往下看到下面第五段，第五段他在讲这个家，旅程，那回家的这个旅程。那第三句他说，你若相信家在自己身外是不可能找到的。好，那这个家你可以看成说，就是我们不断在这个世界上在追求的东西吧，就是那种圆满的感觉。好，但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圆满，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面找到圆满，所以你会一直觉得没有办法在这里找到一个真正的家。好，那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自己的原生家庭是破碎的，然后他一定要努力找到一个 Mr. Right Mrs. Right， 然后共筑一个真的有爱的家庭，但是最后却发现自己的家也是问题重生，也是没有爱，恐惧多过于爱，冷漠多过于爱。但事实上你要真的去讲的话，那我们自己有能够带给我们的家真正的爱吗？其实好像也没有，一切都是从自己的内在投射出来的。那他说，你已记不得如何往内去寻，因为你不相信自己的家其实在你的里面。所以这就是往外面去寻找圆满跟往里面去寻找圆满，一条是小我之路，一条是圣灵之路。那事实上也可以说灵性的学习就是在学这个。接着我们往下看下面的第六段。第六段他说，好好瞻仰天父赐你的向导，也就是圣灵，那你才可能明白自己却有永恒的生命，因为死亡不是天父的旨意，也非你所愿，唯有真实的才处于天父的旨意。那这段为什么突然就跑到在讲死亡？其实这跟这整节是有关系的，包括那个第四句，把死亡当作是宝物，而且不惜变卖一切来买下它。你可能会觉得他到底在讲什么，那我怎么可能这么的疯狂，这么神志不清。那事实上他是把小我的思想体系那个最赤裸裸的把它翻出来摊在你的眼前。那事实上我们在追逐这个幻象世界，追逐特殊性，追逐特殊之爱的时候，也就是把死亡当作是宝物。那这边讲的死亡是指灵性的死亡，那事实上我们身体的死亡啊，只是灵性死亡的一个象征而已。那我们为什么不惜要达到那个 灵性死亡，好，然后就是不惜相信小我，然后相信自己的灵性已死，好，包括他这个讲的所谓变卖一切，就是说把灵性给抛弃了，好，然后但这个抛弃就是一个灵性的死亡嘛。那我们竟然把死亡当成宝物，好，我们要换什么东西？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个特殊性，好，个体性，好，我们的自我，这个就是小我它核心的，好，它所谓它宝物，好，那这个宝物的代价非常高啊，就是这个灵性的死亡这边换来的。好，所以这边就开始讨论死亡与生命，好，那包括到这个第七段，好，第七段他讲这个救赎，好，那他说救赎不是你为自己的圆满生命所付的代价，而是你为了意识到自己的圆满生命所付出的代价。有点绕来绕去是讲什么，好，就是差了那个意识到这几个字啦，好，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是圆满的，这个是你永远无法去否认或者去摧毁，好，即使你相信你可以从天父那里分裂出去，可是真正的实相你还是跟天父跟所有的弟兄是一体的，好，所以天父就是你的生命的源头嘛，好，那你的弟兄就是跟你共聚一体生命的那些存在，好，那你跟他们是没有办法真正分开的，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圆满的生命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事实，好，不可能会被你破坏，那顶多是忘掉它，好，也就是说在意识上你无法忆起它来，好，无法进入，好，那这个是讲到救赎，好，救赎其实就是让你重新的意识到你的圆满生命，也就是重新的意识到爱，好，那你可以再连接到正文的这个导言，好，就说这部课程它并不是要教你爱的真谛，好，因为这是你的本质嘛，这个是没有办法学也不必学的，那这部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要移除你体验到爱的障碍，好，不是移除你进入爱或者成为爱的障碍，好，而是移除你体验到爱的障碍，好，这个是你的本质，好，那所以他说你企图出售的东西上主都会为你妥善保存，这个出售其实就是把这个灵性给丢弃了，然后去换得这个特殊性，那其实可能把它叫做一个好像购买的一种，就是一个代价嘛，去换得的东西，它把它叫出售，那 你把什么东西给卖了，就是你的灵性换来这个特殊性，也就像这个在这个浮士德里面，这个就是歌德的浮士德这个戏剧里面，好，浮士德就把他灵魂给出卖了，好，然后换到一些世俗的不管是美色还是金钱还是成功这些东西，好，但其实可能说你无法真正出售这些东西，因为上主会为你妥善保存，当然这些东西如果真的出售也不可能 去买回来，好，好，他 买不起，好，根本买不起，好，那这个是这边第七段，好，这节虽然只有七段，不过它的这个整个讯息是很重要的，而且也很长，你会听到在奇迹课程的读书会上面大家会引用来讨论，就是他讲的那个去找但不要找到，那你必须要在这边去把这个表意识跟潜意识弄清楚，然后去看到说这两个部分常常会表里不一，常常走相反的路，然后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你的生命常常会活在困惑之中，你想要找的东西却找不到，好，那很多人在婚姻中会去想要寻求这个无条件的爱，尤其是女性，好，那可是她也给不出这个东西，好，她也没有能够真正用无条件的宽恕 来对待，好，那事实上因为她想要找的东西她又希望对方可以特别爱她，可是又不希望对方因为他的某些条件才爱他，其实这本来就是互相矛盾，那在爱情里面根本本来就是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你在爱情里面去寻求无条件的爱本来就是一个缘木求鱼的行为，那这节呢其实你能够读懂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些 人生的困惑一些难题看似不可解的东西都可以能够看得明白，这个是奇迹课程研读它一个非常好的好处。